救他所爱的，啊，救他自己的生命，他将按着次序在这里排下来。但弟兄姊妹，神没有去处理他前面的产业的问题，神没有去处理他的妻子孩子的问题，神直接来到问题的中心，就是他的自己。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把我们的眼睛看在我们外面的难处，我们担心产业受损，我们担心我们所爱的妻子孩子受到伤害。但是弟兄姊妹，在这很多常常隐藏在我们所谓的担心忧虑的底下，那个真正问题的症结是我这个人。所以神的使者没有去处理他那些产业的问题，神没有去剥夺他产业，神没有去剥夺他的妻子儿女，神直接来面对雅各。那天跟雅各在那里摔跤，弟兄姊妹，神真正要救的是我这个人呢、啊。雅各不肯，雅各怕，雅各在这里硬是跟他摔，整夜跟他摔，那摔到天亮。我想这段圣经很熟，我们不多说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个神的使者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他一把。我们都知道大腿窝是一个人摔跤整个力量最重要的来源，讲到我们天然生命最强硬最有力的地方。那天当天使整夜跟他摔跤，他都不肯服，神的使者就在大腿窝上摸了一把，雅各立刻瘸了，他再也逃不掉了，他必须用他最怕，用他自己的生命去面对他原来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生命受损，因为他必须要面对以扫，他再也逃不掉了，他再也逃不掉了。他原来为什么把产业先打发走，为什么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打发走，只剩下他一个人，就是如果苗头不对的话，他还来得及逃。那么现在腿瘸了，逃也逃不掉了，他必须去面对他最怕的事情。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环境里面，我们就是要逃，想要解决，但是神常常逼着我们逃不掉，必须去面对他。而当我们要去面对的时候，我们知道凭着我自己，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凭着我自己去应付他了，因为我整个天然的力量从我身上被神折服失去了。我记得我去年跟你们讲过啊，在创世纪32章那里讲到雅各说，我先前过河的时候，他说我带着我的杖过了这约旦河，这根拐杖对当时在加勒底的，不是对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人啊，行路的人常常都需要带一根杖。这根杖呢，是他们走路的帮助。他们过河的时候，他们上山路的时候，他们碰到野兽的时候，那这个杖呢，是他的一个帮助，是他的一个保护。但是呢，他在需要的时候才用到它，平常不需要用它，不需要用它就可以放到背上去，他可以继续走路。然后碰到河，要过河或者要走艰难的路的时候，他把这个杖拿出来，啊，他可以过河或者来走路。他碰到野兽，他也是拔出杖来，他保护他自己。那平常他都不用。但弟兄姊妹，当雅各瘸腿之后，这个杖成为他走每一步路他都必须要用的。原来是一个装饰品，是一个备用品，现在变成他的必需品。他没有这根杖，他一步路都没办法走。他每一步路，他力量他已经失去了，他需要靠着这根杖。弟兄姊妹，这是就着外面的雅各说的，但是就着属灵的意义来说，神在我们身上常常披露一乐的工作，就是要叫我们整个天然的办法力量全部被神折服。而我们要面对一个事情是我们所最怕的，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无力去面对它。从前祷告依靠神对我们来说是需要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才来祷告，我才来依靠神。但是现在祷告跟依靠神成了我生活里面必须的经历，我如果不靠主，我下一步跨不出去。弟兄姊妹，我不晓得神有没有把你带到这个地步，我不晓得你现在的难处，这根杖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对神的依靠，对神的祷告，对神的信靠，到底是我有难处的时候我才来用它呢， 还是我们已经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主啊，没有你，我真的连一天都过不下去，我连我下一步我都走不出来。这个叫做披露遗的经历。刚才聚会前，有一个年轻的弟兄请我为他祷告，他自己里面发现是肝癌的末期。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神好像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医生没有办法，病症一直在那里继续的显明，我们里面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就是主啊，你如果不成为我的依靠，不成我力量的来源，我连一步路我都跨不出去了。这个叫做披露遗的披露。从前的雅各要做什么事情，他的脚何等的快，他的力量何等的大，他的办法何等的多，他的诡计何等的厉害，这个人充满了方法，所以他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连神的使者整夜跟他摔都摔不过他，直到他被神折服下来，神把他的力量给折掉了。弟兄姊妹，也许你是做生意的人，神也许把你带到一个地步，从前你那么有办法，你觉得我凭着自己我可以让我的事业平步登天啊，那个能够一直不断的发展，然后我们里面慢慢失去了对神的依靠，我们开始骄傲，我们开始享受自己的成就，也许有一天主让你整个全部都掉掉，我才晓得离了主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我们这个人突然在主人面前一个大的失败和滑跌，我们一下子觉得我整个的前面全部完了。哦，弟兄姊妹，那个职位真是不好受，那个职位真的是把整个心都揪在一起，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的明天，完全没有盼望，靠着自己下一步路真的走不下去。多少的家庭被带到这样子的地步，夫妻之间的关系都已经破裂了，天天以泪洗面。但是弟兄姊妹，真被神带到披露遗的，这是一个大的祝福。虽然我们全人受苦，全人不舒服，但是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机，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生命里面去。所有更深的生命都从十架的经历来，都从披露遗的经历来。所以创世纪49章那里讲到雅各啊，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希伯来书也提到他常常扶着杖头敬拜神。从前这根拐杖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一个装饰品，他需要的时候用到，他不需要的时候他往背上一插。从前神对我们是，我有困难的时候我来祷告他，我顺利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把神摆到哪里去。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经过披露遗的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不敢随便离开神，离了神我们连讲道都讲不出来，离了神我们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离了神我们再怎么传福音人没有办法得救，离了神我们所有败坏的本性都被暴露出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披露遗的经历啊，我们非常非常需要主怜悯我们。就当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摸着这根杖，他扶着这个杖头，他里面的感觉就是要低头敬拜神，因为从披露遗的之后，这根杖对他来说再也不一样。弟兄姊妹，从我们的披露遗的经历以后，你就发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变得何等的真实，你发现你心里面那样子谦卑的依靠神是一件何等真实的事情。我们都需要这样子的经历啊。而在这里呢，大家注意一个点就好了，他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那我们知道明明这是神的使者， 但是在雅各看起来是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所以披露一类的经历，弟兄姊妹，不见得是一个神奇的经历，很可能就是在我们周围环境的人事物中间，某一个人神借着他来跟我们摔跤，就是他，就是那个最近常常搅扰你的，叫我们受苦的，或者就是那一个人。我原来一直以为神为什么会容许这样子的一个人在我的旁边呢？可是当神睁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原来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来折服我这个人。所以有一个人，他在这里特别讲，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的这一个人是谁啊，我不晓得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天然的力量被神折服了没有？我们这个人有没有真正谦卑的降卑的下来在主的面前？主啊，离了你，我真的下一步路我走不下去了。我何等的需要你的自己，在这个最艰难的环境里面，在这个最痛苦的环境里面，主，你让我不要埋怨，你让我看见你的面。所以披露一乐的意思就是 face to face， 我面对面见着了神。从披露一乐以后，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从外面来看，雅各变得何等的可怜，腿瘸了，但是从属灵来说，他整个人从雅各，从那个他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那个卑鄙人讨厌的雅各，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 The Prince of God， 神的王子，神那个君尊的王子。弟兄姊妹，整个人变得更尊贵了。从人来看他是很可怜，从人来看他变得很凄凉，从人来看他变得好可，这个好值得同情，变成一个瘸腿的人。但是从神的眼中，他却变成了以色列，变成了神的儿子，神的王子。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求主把那个荣耀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啊！所有的难处在神的眼中，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神从来没有来找麻烦的意念，神从来没有来跟我们作对的意念。神来，神容许这个环境来，他为了要提升我们，叫我们变得尊贵，叫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叫我们能够像他，叫我们能够真成为以色列，成为神的王子。所以不要随便认为我早已经过了披露一乐了，也不要认为说这披露一乐经历我早就很熟了。弟兄姊妹啊，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认真的去面对我们的披露一乐。你不见得一定要遭遇到很大的灾害，千万不要误会，让我们活在恐惧之中。很多的时候神就是暴露我们的软弱，暴露我们的败坏，暴露我们这个人的失败和有限，让我们这个人整个人就降卑在主的面前。这个从前我交通我自己失败的经验也没有关系啊。当别人夸我讲台，我这次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别人夸我讲台讲得很好的时候，有时候回去会做梦哈，会很喜乐。那么常常下一次讲台呢，就讲得呢一塌糊涂，讲完以后就巴不得有个洞可以把自己埋起来，讲完以后就觉得自己里面吃了一口的屎苍蝇在嘴巴里面，有苦难言，全身不舒服，想说我怎么会把一个道讲得这么杂呢？然后神就光照我，你看看你上个礼拜，你虽然表面上这么谦卑，心里面多得意啊。弟兄姊妹，几次下来在主的面前就真的再也不敢骄傲，什么时候一有骄傲出来，神就让我们翻一个跟头。那到最后你就知道，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传神的信心，那真的连不要说整篇讲台我需要靠主，连我站在上面，连我们常常出来的每一句话都需要靠主。我想你们在座很多人都当传道人，都有这个经验，有时候讲到一半，我们灵里面如果不是靠着主，讲到一半就觉得在讲一些干的话， 自己讲到干到一个地步，头都冒汗了，都想赶快下台了。真的是里面一直都需要靠着主，主如果不怜悯，我们下一句话都出不来的。你们如果没有到我这么惨的境界的话，那你们恩赐真的是很好。我常常就在主的面前觉得何等的需要主，主如果不帮助我，我真的没有办法讲道。你不要说讲道了，你开口祷告都祷告的死的死气活来的。好几次波饼聚会祷告的时候，祷告完才坐下来，我就拍我自己大腿一下，你祷告些什么啊，像八哥讲话一样，就照背，把圣经的真理、一些救恩的道理、一些诗歌化成祷告就讲一遍就是了，灵里面根本没碰着主。弟兄姊妹啊，我们里面要被主一再的暴露我们这个人的情形，而到最后我们里面能够真正的降卑在主的面前，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根杖对我们来说再也不是点缀了，我们在这讲说靠主，要依靠主。弟兄姊妹，这再也不是一个口号而已，这是我们心里面一个真实的情形。因为我们一离开主我们就滑跌，一离开主我们的服事就没有果效，一离开主我们就软弱如水。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在雅各身上工作的情形。你这根杖子从前是可有可无，你现在你把杖你可以丢掉，丢掉你的下一步路就走不下去了。我相信雅各何等不希望他的一生要靠这根杖，可是他被逼得必须靠这根杖。到了晚年，当他在扶这根杖的时候，他低头敬拜神。弟兄姊妹，这是雅各的经历啊，披鲁伊的经历。所以神在这里一路上在他身上工作，底下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提到神在他身上十字架更深的剥夺，拉结他最爱的拉结去世了，然后接着呢，约瑟对他来说如同已死，被他的哥哥出卖了，拿了一个血衣回来，让雅各撕裂衣服在那里悲惨地说，我要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弟兄姊妹，对他来说约瑟如同已经失去了，他这么爱拉结，这么爱拉结，而拉结给他生的两个孩子神都下手剥夺，约瑟如同已死。接着呢，到了便雅悯啊，接着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那件事情，我们没有空去细讲了啊。那么约瑟知道他父亲心中一直放不了便雅悯，约瑟爱他爸爸，约瑟真是爱他爸爸，约瑟真是了解他爸爸里面的问题，最后的一关需要过，就是要过便雅悯的关。这是拉结心中留下的两个宝贝给他，约瑟对雅各来说已经死了，只剩下便雅悯。那这句话不是约瑟自己说的，连雅各自己都这么讲啊。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创世纪四十二章，创世纪四十二章42:38，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请问雅各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啊？对谁？对他其他的儿子说的，对不对？这几个大的哥哥们啊，对他都是他的儿子，对不对？但是雅各怎么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下去。在他心中里面虽然都是他儿子，但他说我的儿子就是便雅悯，他不可以跟你们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你知道在雅各的心里面，他爱拉结给他的两个儿子爱到什么地步？这是雅各心中最后的一块放不出来的东西。他所有的东西差不多经过神剥夺过了，产业、他的个人，连拉结都走了，约瑟也走了， 弟兄姊妹，站在他所有的新房，在他所最爱的里面，他留下最后一间，他舍不得给神，叫做便雅悯。那约瑟真是爱他爸爸，不然的话，你读创世纪，你真的不明白约瑟为什么要欲擒故纵，来来回回这么多次了。约瑟真是爱他爸爸，他知道他的父亲差这么临门一脚，帮他的爸爸。所以到了43章14节，雅各最后一直抓着便雅悯，一次不肯放，两次不肯放，到最后灾荒越来越厉害，约瑟逼着他非下去不可。到最后14节，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弟兄姊妹，雅各的手最后紧握着便雅悯的手，就在这个时候松开来。最后一个在神面前紧紧抓着不肯放的，就在创世纪43章，雅各放掉了。从这么一放之后，雅各的生命再也不一样了。他在主的面前完全的奉献，带进完全的安息。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失去安息，因为我们的奉献出了问题，我们有一些东西交不出来，就是交不出来。那一个交不出来的东西成了我们里面失去安息的原因，这是雅各一直没办法最后突破的一个关口。约瑟帮助了他，约瑟真是一个有智慧的孩子，满了爱的孩子，帮助了他的父亲，在最后的一关上他突破了。所以当雅各最后把便雅悯放掉之后，我们发现底下的雅各，神可以放心的叫他下埃及去了。亚伯拉罕下埃及出了大问题，以撒想下埃及，神不让他下埃及，雅各不想下埃及，神叫他下埃及。谁不好叫下去埃及？这个生性爱抓的雅各下了埃及。弟兄姊妹，这是大事啊！如果是在神工作之前的雅各下埃及，那不得了了，埃及今天是属于以色列了。我看这么聪明的雅各下去了，这么会抓的，这么有权术，这么有计划的人，他下了埃及，那还得了？更不要说当雅各下了埃及，法老把他当贵宾来看，歌山地，埃及最好的地都在你眼前，你要什么你说。那这个对雅各来说不是刀口肥肉吗？从前那么辛苦的放羊二十年啊，这个白昼受尽这个干热，黑夜受尽寒霜，这么辛苦赚的这么一点的钱，跟现在埃及白白到了手上的怎么比啊？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因为雅各这一生被神做过了，做到最后连他最心爱的到最后都在神的面前放掉了，这个人已经完全归给神，所以神可以放心的把埃及最好的都交在他手上。弟兄姊妹，雅各下埃及，神叫他下去，神这么放心的叫这个人下埃及，而且下到埃及去，埃及地最好的都为着神儿女们来效力。今天不是世界我们可不可以处丰富，今天的关键是在于我们这个人可不可以处丰富。保罗就可以，他可以处贫穷，他可以处富足，神很放心的可以把产业把财富交在保罗的手上。但是原谅我说，神不敢把财富交在你我的手上，你一交就破坏了。神可以把财富把整个埃及的财富交在雅各的手上，因为这个人被神制作过。所以当雅各下了埃及之后，弟兄姊妹，这个人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了神的杰作，跟从前那个那么可怕、那么诡诈、那么爱抓的一个人、那么贪的一个人，跟现在下埃及的雅各，那是一个大的对比，大的对比。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多么的丰富，他到哪里去都为别人祝福，他为约瑟的孩子祝福，他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祝福。啊，弟兄姊妹，连他进了埃及的王宫，法老见到他 都甘心的低头让雅各为他做。当时世界上的首强最强盛的国家就是埃及，埃及最贵尊贵的最荣耀的就是法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向来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那么这两个系统两个世界所培养出来的人，一个是属世的世界最高的代表埃及的法老，一个是属灵的世界白发苍苍又瘸腿啊，又那么憔悴的饿了这么久下埃及的一个雅各，全身恐怕都已经皮包骨了，对不对？瘦成那个样子。但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所有人进去见法老都得脸伏的地爬进去见法老的。雅各走进去的时候，法老这么甘心的低头让雅各为他做。这两个不同的系统出来的人，那个尊贵是无法相比的，属天的尊贵大大超过属地的尊贵。哎呀，弟兄姊妹，当雅各伸手的时候，那是一幅何等美的图画。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没受过什么教育又有什么关系？你生活贫穷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里面富足，能够真正为别人祝福，这才是重要的事情。雅各一次为他祝福，然后出去的时候再为他祝福。弟兄姊妹，就说到法老都忍不住，也巴不得雅各多为他祝福。他所有人在他面前都屈臣讨好跪拜怕他，可是他碰到雅各的时候，他有一种说不出来心中的羡慕和敬畏。他甘心的在雅各面前低头，让雅各一次为他祝福，两次为他祝福。弟兄姊妹啊，太宝贝了。所以不要去跟世界上的人比啊，他有多少钱，他受过多少教育，他有多少的地位。弟兄姊妹，不要去比这些外面的东西。圣经上已经把一幅这么好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世界上最尊贵的法老，世界之王的预表，在一个属天里面被神制作训练出来带着神荣耀的雅各，这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是没得比的，没得比的。所以雅各从一个拼命抓要的人变成处处给的人，连放在埃及这么富庶的埃及，歌山地全在他眼前，雅各在他眼中，这些世界的财富在他眼中如同无有。人为什么会抓？因为人贫穷，人有缺乏。人为什么能给？因为人富足，人丰富。雅各的生命太丰富了，他丰富到一个地步，这外面的东西不会影响他，他到处给人，他为人祝福。那底下讲到灵里面透亮的雅各，他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祝福，他为约瑟的两个孩子祝福。那弟兄姊妹，因为他的眼睛这么清楚，他的眼睛这么清楚，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么真实，所以他灵里面是透亮的。人只能看到表面，他能够看到深处。人只能看到今天，他能够看到将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你从创世纪四十九章去读，他为十二个支派的祝福。还有弟兄姊妹，他真是看见十二个支派的未来，灵里面透亮，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何等的真实。他对神的依靠，他跟神的关系再也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他生活生命每一步路每一天，他都靠着神来往前。所以他对神的旨意是这么的透亮。那么第三个讲到他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他对着这些埃及的法老所给他的财富，他一点都没有摆在眼泪。所以当雅各去世了，当约瑟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就干嘛？就围炉烧砖，对不对？当我们里面生命一不对劲的时候，世界马上就在我们的上面，它成为我们的督工，它成为我们的辖制，它叫我们造积货城全归给法老，我们一生的积蓄所努力的都归于土然，不属于我们自己。然后天天手所摸的全是褐泥，全是烧砖，全是田间的事，全是属地的事情。所以出埃及记第一章跟创世纪在这里讲到雅各下埃及46章这边讲到的这个得胜，简直是不能比的。 当我们里面得胜，当我们里面跟神关系对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世界为神家效力。当我们里面失败，当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世界在上面辖制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做工，在地上上班，在地上做生意，弟兄姊妹，到底是世界在为我们效力呢，还是我们成为世界的奴隶？所以雅各下埃及的时候，跟从前雅各去拉班那里，简直是判若两人，真的是判若两人。因为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这么真实。那么第四个讲到雅各的走啊，他走之前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他把这个所有的事情吩咐众子以毕，他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哎呀，弟兄姊妹，这种走法多潇洒，地上没有一个难处比死亡更可怕的，对不对？死亡人要离开这个世界啊。从前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这个我忘了，他是好像是读了博士还是怎么样，反正这个大脑袋啊，你怎么去跟他传福音跟他讲耶稣他都不信的。结果后来呢，他有一个朋友跟他讲，他说我跟你做一个挑战，他说我跟你怎么传福音你都不肯信，你现在开始做一件事情，你专门去研究基督徒死掉的时候跟非基督徒死掉中间有什么不同啊，你去做这个研究。这个大脑袋的博士他说好啊，我来看啊，所以以后只要听到谁要死他就跑去看，他就看见那些不信主的人死掉之前那个恐惧啊，那不安，哎呀，那个害怕，有人尖叫啊，有人缩成一团。就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这个跑到家里面附近的这个殡仪馆去看一架飞机坠机啊，那个死掉了很多人，所以运到那个殡仪馆，哎呀，你就看见那个人烧焦的尸体缩得短短的啊，然后你再放在那个冰块上一个，然后点个蜡烛，那个场面真的很可怕。然后你就发现很多人全都是缩成这样子，就表示临死之前那个尖叫那个恐惧。这个博士呢就专门去研究人怎么死，他发现基督徒死的时候那么安安息息的走，有的人带着微笑，有的人说哦，主耶稣，就看见主来接他，然后看见那些不是信耶稣的人死掉，每一个都吓成那个样子。他后来回来说，我决定信你们的耶稣。他的光这个东西就不一样。那我昨天跟你们讲的，我一个那个同事，我那天在厕所里面碰到他，跟他开玩笑说人生何处不相逢的那个，他那时候还没信耶稣。那么后来他生病以后住在医院里面，当初跟他一起在一起的那些朋友通通都不敢去看他，那么我就常常到医院里面去看他，我跟他继续传福音。那么有一天我带他做决志祷告，他放声大哭，因为我跟他传福音传了好几年他都不肯信，他每次看见我从正面走过来他就跑掉了。那么他家里面请人家去吃饭呢，他都不请我，因为他怕我传福音给他。等到他真的在医院里面倒下来的时候，没有人去看他，那我就跑去看他。我就跟他那些狐群狗党朋友说，你们为什么不去看他，光要我去看他。他说我们看到他不知道要讲什么话去安慰他，他那个场面他们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他整个人就头都变成秃头了，因为血癌嘛，然后化学药物治疗等等的，他说所有头发都掉光了，然后人已经都快死了，所以他们都不敢去见他。那我就跟他传福音，有一天他终于愿意信了，然后他决志了。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放什么科学的人，我们觉得他不肯信，他好硬。可是他那天那个放声大哭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说我虽然在人的面前表现得这么刚强，我虽然对你的福音表现得这么刚硬，他说主啊，你知道我里面非常的脆弱，其实我真需要你。那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放弃你的同事和朋友。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以后我就更常去医院里面陪他。那么后来因为他实在已经下不了床了啊，他打电话来，他说医生说他只剩下7天，所以在那个礼拜里面，他是礼拜六打来的，所以礼拜三我带了一些弟兄们到医院里面去，在医院在病床上，我们只好在病床上为他破例行的点水礼。平常我们都是要带到教会受浸的，那因为他已经没办法来了，我们为他行的点水礼。那么到了礼拜五，医院把他赶出去了，医院不愿意接待他了，因为他死定了。 所以医院不肯收他，把他送回家去。所以他就被放到一个弟兄很好啊，他这个弟兄家里面住在海边，还蛮漂亮的，就把他接到海边的家里面去，让他过最后的两三天。那么在他走的前一天呢，我还跑去看他，那么他坐在那边跟我讲很多话。他跟我讲，他说这一生里面他最大的两个遗憾，他的第一个，他说我对我的太太孩子太坏，因为他太太先信主，他常常逼迫他太太，他说我觉得我很亏欠他们。他说我第二个大的遗憾是我再也没有机会起来为主做见证。他这么多年抗拒福音，他刚刚信主才信主几天，他说他我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我不能够起来为主传福音做见证。他那天跟我谈完了这些事情，我们聊聊天啊，谈谈以前当同事的情形，我安慰安慰他，然后我们一些祷告，我就回去了。那么第二天我就接到那个接待他的那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说他走了，然后告诉我他怎么走的。我听见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他在他那天礼拜一早晨起来，他起来自己上了一个厕所，然后回来以后就跟他的姊妹跟那个接待他的弟兄，他说我蛮累的，我想我是要走了。然后上完厕所以后就回去躺到床上安安静静的躺着，然后我们的弟兄就在他床边打开圣经，翻开诗篇，就念了两篇诗篇给他听，他就安安静静的靠在那里听，听完以后他就去见主了。这么安息，刚刚得救不过大概才十天的人，但是神的平安、基督的平安、永生的把握和盼望都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啊，死亡寒迫，世上的人都怕过，但是神的儿女们不一样。所以你看雅各走的时候走得多么的潇洒，把他所有的事情交代完，他今生毫无遗憾。他交代完以后把两脚一收，平平安安的归到他列祖的面前。啊，这真是我们里面一个大的把握，对不对，弟兄姊妹？那雅各他这一生，他的生命就是被神这样子的制作。他从一个这么诡诈、这么爱抓、这么贪心、这么愿意害人的一个情形里面，神一路在他身上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到最后，这个人被神改变，神荣耀的生命和性情在他的身上，神的祝福都在他的身上，他能够到处为神儿女们祝福。他走到哪里去就把祝福带给别人。他有一天拉班追他的时候，他跟拉班讲了一句话，是他自己从来不懂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随着我的脚中祝福你，这他跟拉班吵架的时候讲的话。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吗，耶和华是随着我的脚中祝福你，你今天居然来跟我要这些东西。这句话是在他赖皮还爱世界的时候，拼命用办法跟人争夺争名夺利的时候讲的话。但弟兄姊妹，这句话其实就是神一生坐在他身上的话，神要随着他的脚中把祝福带给人。弟兄姊妹，今天你我一样，我们都叫雅各，我们的名字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但是我们的神也是名为雅各的神，他在我们身上做工。他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他不仅仅是以撒的神，他居然也被称为雅各的神。诗篇二十篇名为雅各的神，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太好的名字。我们的神是雅各的神，这么败坏、这么诡诈、这么贪心的一个雅各，我们的神被称为雅各的神。神在雅各身上工作，做到最后，神能够随着雅各的脚中祝福人。那今天神也在我们身上要做同样的事，不管我们到哪里去，明天我们都回去了，但愿这句话神能够坐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耶和华随着我们的脚中来祝福人，神的荣耀能够透过我们被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不完全，身上都有许多的缺陷，我们身上有太多的地方不像主，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的手居然还在我们的身上，他仍然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仍然是我们的父，你是窑匠，我们是泥，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主今天还在做工， 但愿我们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知道他不仅仅他自己是荣耀，他有一天要率领众子进荣耀里去。我们知道不仅仅他自己是荣耀，他用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来招我们，他要教我们可以像他。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选本的诗歌202首。第一节我们一起唱，第二节我们请弟兄们为我们练歌词，那么第三节我们请姊妹们为我们练歌词。当弟兄跟姊妹们在练歌词的时候，我们请诗琴的姊妹可以继续的弹啊。那诗歌我们可以唱慢，可以有感觉，但是我们不是用拖，这两个是很大的不同。我们要用我们所有的感情，用我们的灵来唱到歌词里面去啊。所以第一节我们一起唱，但是第二节请弟兄们练歌词，第三节请姊妹们练歌词，然后第四节第五节我们一起再来唱。预备，来。
求你拣选我道路，我主为我拣选，我无自己的羡慕，我要你的意念，你说明的
平坦与崎岖，只要是你拣选，就是我所最心许，别的不合意愿，我是不敢自作主，你许我也不要。求你拣选我道路，我要听你遣调。姊妹们，
祝我一生的小辈，求你随意清楚，或是喜乐或伤悲，求你随意做主，一切痛苦
我这
但愿这段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余生的小杯求你随意倾注，或是喜乐或伤悲求你随意做主，一切痛苦都成甘甜，若知是你意思，一切享受都成可厌，若非你所恩赐。在我的余生里面，不论事情大或小，拣选我是不要，不要自己的感觉，只要你的荣耀。主，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不论你是拣选何种道路何时候，我心都觉甘甜。主，我们谢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当孤儿，你不仅仅应许我们你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更是就住在我们的心中，你更是在这里用你的爱和智慧调度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主啊，当我们能够知道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满了你的智慧的安排，都满了你爱的安排，都满了看见你亲自的介入，主啊，我们的心就不再为明天忧虑，我们就能够面对我们的明天，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我们的明天。主，我们在这里是在为了各地的教会，我们再向你求恩典，你既然应许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主啊，当我们回去的时候，让我们带着你的同在回去，让我们带着你的祝福回去，让我们带着你那荣耀的旨意回去。主啊，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旨意， 让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来享受，也来承受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成一切的救恩，也更让我们带着一个荣耀和活泼的盼望，我们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工作，让我们随着日子过来，主啊，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我们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用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来召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求你亲自与我们每一个人，陪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岗位去，让我们实在里面满了荣耀，我们愿意将每一天都当作一天来过，好让我们的日子在你的眼中看为宝贵，好让我们的日子被你数算，好让我们的日子有一天真在你的眼中一日如同千年。主啊，帮助我们在这最后的一段，让我们都答应成为羔羊的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跟随他。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稳行在高处，让我们的日子不再是浪费的，让再高的意象要在我们最低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让它实现出来，我们要活出这个荣耀的生命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为了这三天的聚集献上感谢，你亲自在这里报答，在这里纪念，在这里祝福当地所有殷勤摆上的弟兄姊妹们，你亲自用你自己成为他们的奖赏。听我们的祷告，保守要行远路的弟兄姊妹们，让他们一路平平安安，被你保守，被你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